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就随着暖暖的风慢慢的走，牵着你的手，甜蜜的话说不出口。小时候心脏扑通扑通那种感觉叫心动，长大之后我们都懂。可不可以就一直这样很久很久，一直到太阳从东边起西边再降落。我们约定了要一起做真的白日梦，梦里我们都没有这么害羞。我弹吉他，你唱着歌，你的眼泪流。你说你一定要陪着我去完成我的梦。我写了一首又一首对你的感受，这又是另一首。就随着暖暖的风慢慢的走，牵着你的手，甜蜜的话说不出口。小时候心脏扑通扑通那种感觉叫心动，长大之后我们都懂。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探讨主理人经济口碑滑坡的具体原因，
接着聊聊主动记录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来听听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让大家产生共鸣的原因是什么。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一定要陪着我去完成我的，我写了一首又一首对你的感受，这又是另一首。就随着暖暖的风慢慢的走，牵着你的手，甜蜜的话说不出口。小时候心脏扑通扑通那种感觉叫心动，长大之后我们都懂。暖暖的风吹过，话说不出口，我还是说不出口。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人这个词火了，曾经主理人这个象征着独立审美、个性表达与文化格调的身份，被不少地方看成是非标商业的亮点。然而近期在社交媒体上，主理人这一名号的风评却急转直下，主理人主打不理人的吐槽声接连不断，从备受追捧到群嘲不断，主理人这个词怎么就翻车了呢？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来探讨主理人经济口碑滑坡的具体原因。
要问当下最受争议的商业身份是什么，主理人一定榜上有名。 主理人指的是一个品牌、团队或店铺的核心负责人与管理者。这个角色不同于一般的老板或店主。主理人这一身份集创意、决策、运营，甚至是精神图腾于一身，是潮流品牌的人格化，也是品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一部分。
其实，不少顾客能够反复光顾一家店铺，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对主理人的认可。也就是说，主理人和消费者之间不只是单纯的消费关系，也共享着一套关于文化品味的叙事。也正因如此，从时尚潮流到文创餐饮，许多强调审美格调与文化属性的创业者开始广泛使用主理人这一称呼，希望借此表明自己并不是流水线标准化的腔调。
在符号化消费时代，人们不再单单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无论是收获情绪价值，还是追求生活的仪式感，又或是塑造某种身份认同，消费者愿意为附着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意义而付费。所以，主理人一词背后所蕴含的商业逻辑与当下的消费趋势有着很高的契合度。
然而，随着资本与流量蜂拥而至，主理人经济也逐渐偏离了它的本质。一方面，大量创业者跟风涌入，导致主理人这一标签通货膨胀。从咖啡师到炸油条摊主，人人都可以自称主理人，但真正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却寥寥无几。另一方面，部分主理人沉迷于进行人设经营，却忽视了商业本质，最终只能因为缺乏扎实的商业模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悄然退场。
于是，消费者们对主理人的态度逐渐从追捧转向了质疑。这种信任的崩塌并不是偶然，而是多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消费者受到的服务与产品溢价之间的严重失衡。消费者原本因为认可主理人的专业品味与独特体验，愿意为文化附加值买单，但现实却是陷入了花50元买咖啡，还要被教育不懂豆子的尴尬困局。这让消费者不得不开始重新评估主理人经济的真正价值。
不仅如此，流量逻辑对专业主义的侵蚀也影响着主理人的营业理念。许多主理人为了赢得市场，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个人 IP 打造、社交媒体运营和场景营造当中。当越来越多的主理人按照流量算法的要求来塑造自己，当内容质量让位于数据表现，主理人的专业底色逐渐褪色，消费者对主理人的信任也将随之崩塌。
与此同时，消费者日益理性的趋势也给主理人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人们不再轻易为营造出的商品符号买单，而是更加关注产品的实质价值，尤其是拒绝货不对版的虚假营销和花钱买气售的不合理规矩。这让那些仅仅依靠氛围和故事支撑的主理人经济难以维持过去的高溢价模式。
归根结底，主理人经济的口碑滑坡本质上是一场消费理性的觉醒。当故事无法掩盖产品力的不足，当人设不能替代服务体验，消费者自然会毫不留恋地离开。但是，对于主理人而言，这是场危机，同样也是转机。主理人只有把重心从追逐流量和热度，转向真正关注用户体验和价值创造时，才有可能褪去浮华，回归真实，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近日，话题建议大家都去频繁地记录生活，在社交平台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从街角绽放的野花，到深夜独处的感悟，无数人开始用文字、影像收藏生活的碎片。当生活节奏逐渐加快，这种主动记录生活的习惯，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拥有了可追溯的坐标。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主动记录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
大家是否会主动记录自己的生活呢？如今当代人的记录热情似乎正经历着微妙的变化，不再频繁地更新朋友圈。有人认为频繁地记录自己的生活有隐私泄露的风险，而更多人则认为日复一日的普通生活并没有记录的价值。其实正是这些看似重复的片段才构成了生命最真实的激励。
事实上，频繁大量记录生活本质上是督促我们重拾主动书写生活的能力。当看完一部电影、读过一页诗篇，或是路过一地风景、遇见一场故事，哪怕只是随机读到的一段感悟，当你认为平静的湖面终有涟漪，寻常的岁月里总有闪光印记，那就是内心丰盈饱满的开端。将这一切记录下来，不论是在睡前的日记本上，还是在手机中的数字世界里，日子久了，我们就会发现，那匆匆流逝的时间在自己的生命场域内，竟有了可以不停回望的参照物。
回望过去，不少古人就曾提笔记录过自己的生活。翻开《东坡志林》，苏轼在被贬黄州时记录下了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的月下漫步，在惠州时记下日啖荔枝三百颗的闲事，甚至将抄录佛经、梦中所见都一一记录。这些小文小说没有宏大叙事，却让后人看见一个立体鲜活的苏轼。他会在给友人的信中吐槽蚊子如雷，也会为一只病鹤落泪。这种将生命体验转化为文字印记的习惯，让每个普通人都能与历史长河中的伟大灵魂产生共鸣。
在数字时代，记录的门槛降低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人们通常习惯用滤镜修饰生活，用点赞衡量价值，但真正有意义的记录应当是剥离外在评价的自我对话。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坚持跑步时记录沿途风景，他说这些文字并不是为了成为作家，而是为了确认自己真实的活过。作家梵高在给弟弟的信中详细描绘阿尔勒的麦田，这些文字与画作共同构成了他狂热而纯粹的生命图景。这些实践启示我们，记录的价值不在于展示给他人，而在于为生命保留一份忠实的证词。
除此之外，记录更是一种温柔的心灵疗愈。心理学中的情绪颗粒度理论表明，细腻的情绪记录能增强自我认知。当我们翻开从前的日记，看到自己对过往生活的记载时，那些被遗忘的微小幸福就会重新涌上心头。这种跨越时空的自我对话就像给过去的自己写信，在原来我曾这样活着的顿悟中完成对生命完整的接纳。
在这个算法推送主导注意力的时代，主动记录就显得十分珍贵。当我们在云端存储了上千张照片，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数万字的感悟，这些数字痕迹终将在某个时刻显现出独有的价值。每个认真记录生活的人都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对生命最庄重的致敬。就像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通过一块蛋糕唤醒整个似水年华，我们今日记录的每个细节都可能成为未来打开记忆宝库的钥匙。
从苏轼的竹简到我们的智能手机，记录的载体不断更迭，但人类对生命印记的珍视从未改变。不妨从今天开始，用文字定格一杯咖啡的温度，用镜头捕捉一片落叶的弧线，让每个平凡日子都在记录中获得永恒的可能。在未来，这些记录将成为最珍贵的遗产，告诉世界我们曾如此鲜活地存在过。
Thank you.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这暑假，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突破重围，凭借14亿的票房，成为了中国影史上二维动画电影票房的冠军。电影中以小猪妖为核心的野生取经团队，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的欢笑和眼泪，被称为是一部孩子看了会欢乐，大人看了会沉默的电影。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让大家产生共鸣的原因是什么？
挫折打击不过小小波澜，信念之火永远不会消散。
两年前，动画短片《小妖怪的夏天》火遍全网，其中浪浪山的小猪妖虽然善良又上进，但经历却不尽如人意。短片中的台词“我想离开浪浪山”曾经让许多观众狠狠共情。两年之后，电影《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小猪妖还是主角，但这部电影不是由之前的短片改编而来，而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他的剧本创作几乎是跟短片同步进行的。
电影《浪浪山小妖怪》中，小猪妖依旧在认真工作，不过他变得更有主见。在面临生存的压力时，他主动用自己后背上的鬃毛刷锅，结果却费力不讨好，不留神把大王爷爷的字给刷没了，不得已只能离开浪浪山。面对蛤蟆精的抱怨，小猪妖决定自己创业，他找来猩猩怪、黄鼠狼精，组成了一个小团队，打算假冒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成佛，希望可以长生不老。
在电影里，主角团四人的性格各不相同，小猪妖作为小团队的驱动力，带着大家往前走。蛤蟆精喜欢投机取巧，猩猩怪则是个理想主义者，比较社恐，而黄鼠狼精话最多，一开口就很难闭嘴。性格的反差加上戏剧冲突，让电影前期故事很有喜剧色彩。胆小的猩猩怪做自我介绍，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齐大天圣。狼吞虎咽的蛤蟆精被别人一本正经地调侃，问他多长时间没吃饭，脸都绿了。
不过，小妖怪们的经历并不是只让人看到了笑点，还让观众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在职场摸爬滚打的自己，看到了人生中的种种无奈与成长。比如拼团组队时，小猪妖给黄鼠狼精画大饼，说一起取经前途无量，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四个人一路走得跌跌撞撞。再比如黄鼠狼原本最喜欢唠嗑， 但随着一路上的经历越来越丰富，他的话却越来越少。
更有趣的是，小猪妖找公鸡画师画唐僧师徒像，没提多少具体需求，叫画师凭感觉画。画师非常无奈地完成任务后，画稿却被轻易地否定了，因为小猪妖觉得画稿不是一个取经人的感觉。至于取经人的感觉是什么，小猪妖和蛤蟆精也说不明白。画师只好一遍遍地改稿子，改到崩溃。最后被选中的反而是改得最抽象的那一版。于是这又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共鸣。画师的遭遇简直是当代职场人的真实写照。
而在职场之外，小妖怪们的故事也映射出了人生的态度和价值观。四个籍籍无名的小妖怪去西天取经仿佛是天方夜谭，但在这场冒险的旅途中，他们每一个都得到了修行。星星怪从不敢出动的大哭包，到为了朴素的善念大声喊出那句我是齐天大圣。蛤蟆精从左右摇摆，到在关键时刻加入取经小队抗衡强敌。小妖怪们没有成为孙悟空，却也能斩妖除魔。他们不是西游故事里的主角，也可以去做想做的事。
影片结尾，这个假冒的取经小队成了村民心中的英雄，却没来得及说出各自的名字，这让不少观众感到好奇，他们究竟叫什么？在影片之外，导演雨水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曾想为小妖怪们取名字，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说，我们的名字最终可能也不会有人记得，小妖怪们也是，他们代表着芸芸众生。这也与影片的英文名 Nobody 相呼应，那就是无名之辈。
其实导演雨水想要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将自己困住的浪浪山，很多时候这座山仅仅只是我们的世俗观念而已。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勇敢迈出第一步。即使没有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本领，那踉跄行走的几里路也依然值得被歌颂。就像影片结尾所说的那样，每一个勇敢出发追寻自我的人身上都闪耀着光芒。
老师同学们，本期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嘉潮、宗斌、小雅、陈哥，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读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目前校园广播正在持续招新，如果您有意向加入我们，欢迎搜索我们的群号1055-353-908 1055-353-908，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不怕笑的暴力，我们都好像一条鱼行走在陆地，要学着呼吸，孤单热闹双栖，忍着痛往前行。
是梦寐以求，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跳一边拖一边追，把玩具都忘了换大人的外壳，好难过好幽默，你走过我走过，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过，我偏爱你的泪，你的笨你的错，用下次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定爱我不完美的心，就这么约定，管世界千句闹剧，要一起演的惊喜，想写给你听，写我们心照不宣的怪癖，只想在这不安的世纪为你保留像一条鱼行走在陆地，要学着呼吸，孤单热闹双栖，很用力的前行，不过是梦寐以求，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退一边追，把玩具都忘了换大人的外壳，好难过好幽默，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飞，你的笨你的错，用下次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定爱我受伤的表情，请和我约定，把世界占据了去，把誓要演的惊喜，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